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大家对温室气体的一些误解。今天早上看了一则新闻啊，是这个华人媒体有刊载一篇研究报告，说国家科学院最近发表了一些研究啊。那么在这研究里面呢，有一些东西让人家也觉得有点很值得去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大家对于气候变迁啊，对温室气体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讨论在讲这个事情哈，就主要是环保，尤其现在夏天热浪来袭啊，尤其这个从2023年开始好像热浪的频率跟气温都相对的就变多变高了啊，所以最近关于这个的讨论比较多一点。那么但他讲到说，大家对于什么事情会影响气候变迁，会造成温室气体这样的一些影响，好像其实有受到一些误导哈。那么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点惊讶，甚至我还特别去把原文的这个报告找出来看啊。那么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在新闻媒体上，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算是对于新闻的解读啊，现代人应该都有一个一定的水平哈。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如果是看到这个你很明显就知道是翻译的的报告，那么我会建议你把这个原文的英文拿出来看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看英文没那么快，那么用一些翻译软件也可以，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限制于篇幅哈，因为很多报告它有很长的内容，你仔细看的话会看到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状况哈。那么讲回来，那么说这个现在发现呢，我们直接讲结论哈。这个报告里面，研究报告发现说，当大家在评估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或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周遭的行为，什么事情对气候变迁影响的这个高低，那你如果去排行一下，会发现有的人其实也不是有的人，大部分人其实排出来的，有些东西被高估了，有些东西被低估了哈。那比如说。有些民众就过于高估了，像是比如说做环保、做回收啊，做这些行为哈。事实上，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环境社会科学教授就出来说，这是他报告作者之一，他就说大家太高估了这个事情啊，反而就是说这个回收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气候变迁当中啊，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啊。那么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推回收这些东西，或者说使用节能电灯泡这些啊，其实都是一些市场行销的一些活动啊，它会可能跟一些市场行销的理念啊，或者说市场行销的一些厂商啦，或者是大家比较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比较会在推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其他一些这个影响远远大过于回收这件事情，或是大过于这个节能灯泡的事情，其实对于气候变迁、对温室气体效应可能影响更严重，但是好像大家没有用这个很多的市场行销手法，或是在这个一般媒体上大力的这广而周知，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说这个有些行为其实对于气候变迁、对于环保啊，可能影响更大。比方说第一个搭飞机这件事情啊，搭飞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算是对于气候变迁跟温室气体影响蛮严重的事情啊，蛮大的啊，因为它的碳排放量啊影响会很大。那么第二个啊，就是说像把汽车换成电动汽车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影响蛮大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我们使用所谓可再生电力啊，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啊这个行为哈。或者说第三个，可能你会很惊讶，就是说选择不养狗啊，不养狗狗也是 这个对于气候变迁温室气体影响很大的哈。那么这远远大过于大家认为的，比如说用节能电器啦，用更换节能灯泡啦，回收利用，还有减少洗衣服的能源等等这些哈。这个其实这个排列顺序大家可能要重新排一下。那么当然营销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啊，当然可以弄到这个第一个对厂商有帮助啊，或者说对于这个大家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可能营销会比较侧重于这些点哈，因为想说，哎，我回收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用节能灯泡都做得到，那叫你不坐飞机，哎，避免飞机飞行，可能大家可能觉得，不一定做得到哈。那么选择不养狗狗哈，这个可能大家做不到。那为什么说我就很好奇哈，为什么不养狗狗这件事情会把这个宠物跟碳排放联系在一起哈？这就很有意思了哈，他讲的其实是说，不是说养宠物不好，而是呢，这个吃肉的食肉动物的宠物跟吃素食啊的宠物就不一样。比方说，他的报告里面就说啊，这个你养兔子跟这个狗狗啊，那因为它吃的食物不一样，那么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或碳足迹就有差别哈，比方说啊，肉食宠物的主人，比如说狗狗啊这些哈，可能事实上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透过寻找其他的食物，而不是专注于寻找牛肉这类的食物给狗狗啊，就可以降低这个肉食宠物吃这些的东西的影响啊。那么所以说，如果你是透过比如说找一些比较低的蛋白质来源，碳密度比较低的蛋白质来源，像是海鲜啊，像是火鸡，就可以比较大限度的减少像狗狗这种肉食宠物的碳足迹哈。那我是看着这个原文的报告在讲的哈，因为我这个专家讲的，所以到底这个细节是怎么样，可能大家还要再看一下。那么关于飞机这件事情，飞机事实上它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跟氮氧化物，还有温室气体啊，还有呢还会发射这个叫做蒸汽轨迹啊，那么这些东西都会让防止地球变暖的气体逸散到太空当中嘛，所以呢根据我看它有个数据哈，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民航组织的数据，从纽约飞往洛杉矶往返的经济舱的航班呢，每一位乘客要负担的碳排放量超过1380多哈。那么所以呢，根据联合国现在估计的数据，你少搭这么一趟航班，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往返航班呢，大约相当于你每年不吃所有的肉类啊，或者说你不开车超过3个月啊，所以飞机的碳排放量的算是这样算的，就是说可能你一个乘客，我坐那么一趟往返纽约到洛杉矶的经济舱，那么我的碳排放量可能大约相当于我一整年不吃所有的肉类啊，或者相当于我这个人超过3个月不开车啊，这样的碳排放量，哇，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哈。不过这个东西可能就很难去抑制了，因为这个该搭飞机还是搭飞机啊，所以有些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你在相比较之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大家很努力在做一些这个防止温室气体效应啊，或是气候变迁暖化，但是事实上呢可能啊大家努力了半天，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太高估了我们所谓的缩衣节食所做的努力啊，少坐一趟航班可能就超过你一整年所做的所有努力哈，所以不是都不重要，不是说都不重要，都重要，都不重要，但是这个有做总比没做好啊。但是呢，比方说现在大家也开始在这两年开始，我们好像在之前节目也谈过哈，现在讲到回收，大家努力在回收，但是根据环保署的数据，只有不到10%的塑胶可以真正的得到回收，真正得到回收哈。那么其他一些。对于温室气体效应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相对于大家来说啊，不是说没有用，而是说可能在资讯的传达方面，有些 低效的这个防止气候变迁的事情被过度的宣传，很多高效应该更多被宣传的这些刚提到的这个气候变迁的因素，像是请大家少坐飞机，请大家寻找牛肉以外的食物给吃肉的宠物啊，这些东西大家反而觉得很难去做到。那其实你说真的很难做到吗？其实有些时候其实就是市场行销还没有打到那地方啊，因为其实我们从在塑胶袋减产这些事情，或者少用塑胶袋这个事情上，大家也是经过了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好不容易才慢慢适应了哈。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也不是说多难啊，而是说如果大家在这个认知方面，在市场营销方面更多在宣传一些高效的防止气候变迁的这个方式，或是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也许其实没那么难哈。那么像这个报告啊，我就觉得很值得大家去好好的看一下，让大家我觉得这种报告就是这样，你看过之后心里就会有个数，有个底哈，那么就比较不会说啊用一些这个自己都觉得很辛苦的方式，结果换来是低效的防止气候变迁的生活方式，不是很可惜吗？好，以上就是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